我们今天来今天的信息。上个礼拜六不是 long weekend 吗？然后又是牧师讲到，我突然觉得哇，好轻松哦。然后我就思想，哎，我应该干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突然之间，我就想到，我好久没有跟周辉约了，所以我就打一个电话给周辉，我说那是礼拜六早上，我跟周辉讲，下午有没有空啊？如果有空的话，我们约一下好不好？他说我下午6点要到教堂练习诗歌。那我就想啊，那4点嘛，我们就约在 Dairy Queen 吃 ice cream。结果从4点到6点，2个小时当中，我听了一个新鲜出炉的见证，让我的心非常的兴奋。我想今天在信息之前，我要请周辉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非常新鲜的见证，这是一个启示和光的见证。
谢谢。8月27号，也就是2个星期之前，师母讲了一篇道，叫做《上帝藏在细节里》。好，我接下来的就是讲从那一天开始之后1个星期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希望我能够讲得清楚。那一天呢，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一边听，我就心里说：“哇，这个问题我有。”那个问题我也有，很多都是老问题，我自己很清楚，那我也知道很难胜过。那第二天呢，星期一，我和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我的痛点，还有生命中我希望能够真的有突破的地方，我不知道卡在哪里。那我当时呢就说哈，我很希望我跟上帝的关系有一个突破，我也很希望我跟人的关系有一个突破。好，祷告中，那有一个弟兄就说：“你有不饶恕的问题，你啊还很恐惧怕。”好，另外一个姐妹她就领受到，她说：“嘿，我看见你哦，你是一个很渴慕神的人，你呢就到上帝面前拼命的去要。”好，然后呢？上帝也给了你很多的祝福，可是呢都被你漏掉了。他说，他就问，那到底什么原因呢？那圣灵就启示他说，是尊荣和降服的问题， Honor and surrender。 那我得到这些问题之后，我心里面一直就在反思我生命中哪一些种种的表现是在这些里面的。好，星期三呢，我就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觉得心里面还是沉甸甸的，好像什么东西我没有办法排解。那第二天在我们读圣经的那个经文是诗篇61篇第2节，大卫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就在那个时刻，那一句话就紧紧抓住我的心。后来上午在上班，在电脑面前工作的时候，忽然之间，头一天晚上祷告会的师母用的那条诗歌，有一句歌词带着那个旋律就在我的脑子里面转了转了转，说：“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那个时候终于在我里面好像上帝比较大了，我的信心就有些回来。接下来的几天，圣灵就帮助我从我的不能够尊荣、不能够降服、惧怕和不饶恕里面释放出来。我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讲， 星期四的晚上啊，我们小组查经的主题进入一个新的系列，叫做真自由。那第一讲就是邪灵的魅惑。那我当时呢，就心里面有两个问题，那到底什么是真自由？那导致撒旦他从天上坠落的原因是什么？那我想我们头脑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答案，对不对？可是在那个时候好像是这两个问题在问我，我真自由的我是什么样子的。那撒旦，我就想到撒旦在天上没坠落之前，在上帝面前他可是很荣美的，他是上帝很美很美的天使长，他还带你敬拜。那他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个妖魔鬼怪的样子。 OK， 那到底是什么，他犯了什么罪使他从天上被摔下来？我就在想到说，他是敬拜天使，他本来是应该单单敬拜上帝，是他的创造主，但是呢他却想要像上帝那样被敬拜，并且诱惑了很多的天使来跟从他，背离上帝。所以那个骄傲使他犯下这些种种的背离，使他可以被从天上摔下来。可是我又想，哎，我们谁没有骄傲呢？骄傲真的有那么可怕吗？那个时候就想起来，我家里面有一本书，乌安德烈的谦卑，然后我就去读，才读了前面两章，我才发现哇，问题实在太严重了，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骄傲是一切一切罪恶的根，其他的所有的邪恶都只是果子。骄傲的毒气遍满世界，在所有的灵里面，它都是一个最根本的基础。它也打开了地狱的门，打开了地狱的咒诅。骄傲是根，它所结出来的，你能想象到的世界上各种各样可怕的罪恶，很可怕的犯罪的行为，各种各样的残忍，各种各样很可怕的疾病和死亡，都只是骄傲的根所结出来的果子。哇，当时我想到这些的时候胆战心惊，当时就感觉到哇，我完了，我完了，原来这个骄傲正是我背离，不能够尊荣人，也不能够顺服权柄的原因。然后那个时候想起自己各种种种骄傲的表现，很多东西没有说出来，可是在我的心里面都是有。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哇，无地自容。那个时候我就是被这种恐惧战惊给抓住。那就在那个时刻，不经意的圣灵就用了几首诗歌就向着我唱，耶稣我爱你，献上感恩，献上感恩，因为上帝已经成就，安静藏我在你翅膀的印下。在那个时候圣灵他自己就来遮盖我，让我的心可以平静下来。感谢圣灵，感谢主的恩典跟怜悯，使我可以因认识到我自己的骄傲，并且为此来悔改。星期五的早晨，我听了YouTube 上的一篇讲道，叫《拆毁惧怕的网罗》。周训正牧师在讲道里面分享他自己的见证，怎么样从怕被遗弃、没有安全感里面释放出来。他引用那段经文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他特别重复的说，不是胆怯的灵，乃是 刚强的灵，乃是仁爱的灵。他在重复讲那个仁爱的灵的时候，哇，我都感受到那个圣灵的一个浇灌进来。就在那个时刻，我就能感受到那个仁爱的灵，他就住在我的里面。就是你就是在心里面，你就是知道那个仁爱的灵住在你的里面。哇，我知道我当时好感动，我眼泪一直一直的流。因为在我的成长经历里面，因为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一些阴影，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没有爱的人，不容易感受到周围的爱，所以我曾经到处去寻寻觅觅，在各种事情上去寻找那个爱。那个时刻，圣灵就真的让我知道，哦，原来这位爱他住在我的里面，我里面是有爱的，我里面是有爱的。哇，那个时候就是太，这个真的是释放我。好，我觉得那个时候仁爱的灵在那里，他就赶走那个惧怕的灵，使我真的是从那个惧怕，怕要只想讨好人，不畏敬畏神，哈，这种没有安全感里面释放出来。你就是知道那个时候那件事情成就。那以前呢，我年轻的时候常常为我自己的个子矮自卑，那觉得是小时候我没有在父母的身边长大，营养不良造成的。在教会里面遇见神的一个营会里面在讲浪子的故事的时候，哇，嚎啕大哭，然后那个就把我从个子矮的那个自卑里面释放出来。我在心里面也不再怪罪我父母小时候没有亲自照顾我，所以我觉得我跟我父母之间我已经饶恕他们。那我就在想，他说我有不饶恕的问题，那这个症结到底在哪里？所以我就去看，因为教会有那个颂泉医心灵医治特会里面有一篇饶恕的大论，他里面就提到我们该饶恕的三个方面。好，不仅仅是你觉得冒犯你的人，还有就是你要饶恕你自己，还有饶恕上帝。我就开始反思我对我自己怎么样，我就想到，那因为我自己种种的没有那么 perfect 嘛，我很多的问题，我没有爱，我对我的小孩子不管对人都没有人们所期待中的那个我自己想象中的一个完美的哈。我也希望我很温柔，我很希望我很能干，我也很希望哈，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一个跟人很可以互动很自由的人。可是那些都是我很缺乏的，我常常为这些事情去责备我自己。好，然后在疫情期间呢，我爸爸生病，那个时候我不能回去照顾他，那个时候就只能用祷告来想要希望他能够一直坚持到我有机会可以去见他。后来呢，他还是离开了。那在那一段过程里面蛮有一段时间，那我自己的日常生活也顾不上，然后加上疫情，一家人都绑在一个家里面，那我们在线上聚会祷告的声音好吵，那就我先生跟女儿也让他们不高兴嘛。再加上我的先生其实也很爱我爸爸，他其实是很希望你的祷告上帝垂听了，哦，就说我爸爸可以坚持到我们可以回去看他。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我先生他也蛮受伤的，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就为着这个没有被成全的祷告，就是对上帝很失望。我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也不想再祷告。那一天真的就让我看到，是说其实我这样子其实是对上帝有苦读，我对上帝其实是不顺服不降服，我没有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我就想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像是要命令他用各种方式想让他来成全我的祷告。上帝也让我想到，是说我爸爸信主，难道天父不知道什么时间接我爸爸回去是最好的时间吗？我不能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吗？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是真的圣灵帮助我那个时候就降服下来， 就是跟上帝悔改，为我自己对他的不降服，对他的苦读，对他的不顺服，就是来悔改。那我也承认，我决定接纳我自己的不完美。好，我决定我不再控告我自己，我不再站在撒旦的位置来控告我自己，我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来接纳我的本相，然后把我的软弱可以交给神，让他可以来帮助我成长。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被释放，我心里面轻松很多很多，就是说不出来的。所以在那个星期之内，我也因为一些服事的问题，就跟有两个姐妹要电话沟通，然后我也就想起来，我应该为我从前在服事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我的那些骄傲的态度，就跟他们道歉。然后接下来就听到师母说，她忽然想到我，所以我想这一切哈，那师母想到我的时候，其实我在想，跟她去聊，就是很自然的聊到这一周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就想到，我要为向师母道歉，为着我没有顺服在他的属灵的权柄下面，来跟他道歉。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很喜乐，我们之间就是很喜乐在那里。所以呢，我就觉得哇，这都不是我找的，我觉得真的是出于上帝的安排。就是让我跟姐妹们还有跟师母都可以有这样一个道歉的机会，就是感谢主，都是他。那处理了这些以后，跟你汇报一下结果。接下来那几天我心里面就是好喜乐，我自己里面很安息，很轻松，然后对上帝充满了感恩，也充满了爱和真实的敬畏。跟人的互动里面，我也觉得在我里面的态度是很真实的爱、快乐和对别人的尊重。我觉得在服事里面也好轻松，都好享受跟别人可以相伴沟通的时间，没有担忧，没有顾虑，没有想着哎呀，我会这样做会做不好，我那样做会怕别人不高兴，一切都那么轻松自然跟美好，这样一种内心的状况太奇妙了。我觉得可以用圣经里面的一句经文来描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尝到主恩的滋味，大概真自由就有一点点真自由的尝到了滋味哈，非常非常的感恩，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使我可以降服，使我可以悔改，使我可以经历圣灵的工作，心灵被医治跟释放。那我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借着我们将来还要再进行的真自由的一系列的教导，还有心灵的医治释放，我渴望有更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里面，我也渴望弟兄姐妹可以经历。所以就顺服师母的请求要求，我就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经历。感谢，谢谢大家，感谢主。
谢谢周辉。我在 Dairy Queen 跟他待了2小时，然后我今天跟他说你可以用25分钟，你们就知道有很多精彩的没有办法表达。他是一个很规规矩矩的人，你知道他在 Dairy Queen 跟我说了多少次，哇塞哇塞哇塞，上帝的工作啊！然后他跟我说，他跟我道歉的时候，他跟我说，你说吧，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只是我自己没有看到我自己，你说吧，我经得起。我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感谢主，感谢主。那天早上 Long Weekend， 你如果记得的话，礼拜六早上 我们再一次读到耶稣讲到圣灵来要做什么工作。当耶稣第一次介绍圣灵给我们的时候，耶稣说他来了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了。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天早上当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默想，到底为罪为义为审判它的内容是什么。而这些日子我认识圣灵之后，他到底在我身上做了一些什么。所以那天早上当我在那边花时间在想，我里面涌出了很多的感恩，因为确实是圣灵帮助我看清楚我自己。所以那天呢，在这个读经的这个群组里面，我留下了这样的话，我念给大家听。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使徒每次讲到几千人几千人的回转，正是耶稣对圣灵的预言的实现。直到今天，人能够真实的悔改，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其中必是圣灵的运行。圣灵，你的工作令我羡慕，愿你更多工作在我的生命里，也求灵风吹进我的教会，吹进我的国家，让人有恩典，能够从你的眼光看到真实的情况而责备自己。所以你们可以想象，那天早上我在那边思想圣灵的工作，然后几个小时之后，这个人坐在我前面，哇塞哇塞，一直讲神原来是做这样子的，神原来是做那样，哇，神让我看到这个不得了，骄傲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你看我所有的都是从骄傲的根出来，所有结的果子都是毁坏的。哇，我就坐在那边，我的眼睛张得好大，我心里面的感谢主，感谢主，这是一个多么宝贝的光，这是一个多么宝贝的启示。我真的是觉得神，我们就是需要神这样的工作。我们都承认，应该我们都会承认，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啊，他需要圣灵的光照，哎呀，他需要悔改，他怎么可以这样子，他对不对？可是多少时候我没有看到我里面的情况，我需要悔改的地方在哪里，我的黑暗在哪里，我的那些让别人闻起来啊，那些东西我看不到，我只有看到别人。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他必须要临到我，我才可能看到自己的情况，看到我自己的需要。两个礼拜以前，刚才周辉提到我讲了一篇道，上帝藏在细节里。不瞒大家说，我回家之后我听了不止两遍。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今年讲的最重要的，对我自己来讲最重要的一篇道。我里面有一个惧怕，就像保罗说的，恐怕我把福音传给别人，我自己反被弃绝了。恐怕我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觉得法利赛人的灵，法利赛人的笑，非常可能在我的身上。老基督徒吗？什么不知道？可是行出来多少？而我行出来的是耶稣喜悦的吗？还是我有一个宗教的外袍，我活在这个袍子里面，可是里面没有办法拿给耶稣看。所以我回去以后，我为我自己祷告，我也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特别是我们中间的老基督徒。 求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圣灵的工作真实的在我们中间。所以那雅各跟彼得都在他们的书信里面提到一句话，上帝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可是问题是，被神抵挡的这种人，骄傲的人，这个骄傲的本质就让我看不清楚我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就他，然后他的根，毒根生出来的这些东西，所有别人都看到，哇，果子挂在那里，只有我自己不知道，只有我自己看不见。然后碰到问题的时候，我总觉得都是别人找麻烦，都不是我的问题。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圣灵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自己责备自己。圣灵非常奇妙，即使我不知道我的情况，也不会妨碍他在我里面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没有人能够取代。我们做父母都会管教孩子，对不对？但是只有圣灵可以让孩子们心服口服。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小组，我们明说，我们暗示，哎，你这样真的不行，你还不赶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也没有办法让听见的人真正的获得益处，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能够让人听见之后降服下来，而且是心悦诚服。法律可以刑罚罪人，但是只有圣灵可以让犯罪的人自己责备自己。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神怎么牧养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怎么牧养我们？其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会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当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走在义路上。耶稣说过一个比喻，就是讲到一个放荡子、浪荡子，拿了父亲的这个要分给他的家业，就出去挥霍放荡。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当这个浪子啊，穷到花完了所有的东西，穷到连要吃猪的食物人家都不肯给他，他突然怎么样醒悟过来。我们不要以为所有的浪荡子都会醒悟，醒悟不是自然发生的，是神的很大的恩典。在那个故事里面，这个孩子是从富家出去的哦，他不是外面的野孩子哦，他是从父亲的家里走出去，去放荡资财，等到他花光了，在猪圈里面，突然他醒悟过来，我干嘛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父亲的家里有这么多的丰盛，所以他就，除非一个人的灵魂醒悟过来，苏醒过来，不然他不会开始朝富家的方向开始他的旅程。使我们醒悟的，使我们苏醒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不过我们要知道哈，很多人一讲到哦，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很多基督徒就会想到说，哦，就是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就是我们信耶稣的那个时刻，就是那一件事情。No，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重生是一个灵魂大苏醒， 但是绝对不是一次的事件，苏醒不是一次的事件，重生是一次性完成，但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是在这条跟随他的路上一次又一次需要发生的事情。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为耶和华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在一个人重生之前，我们其实是活在这个罪恶的权势之下，对不对？顺服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邪，在人心里面运行的邪灵，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情况。但是不要以为我们重生之后我们就什么都知道了，神一次又一次的光照启示，让我一次又一次的灵魂苏醒过来。我们的灵魂可以从很多不同层次的深度苏醒过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有哪个孩子不被父母管教？没有，对不对？都要管教。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你有没有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真的是，怎么他敢说这种话，怎么他敢做这种事？很简单，他为什么敢？因为他是私子，他不是儿子，不被管教，没有人管教他。你看外面的孩子，如果他父母不在，对你来讲你会去管教他吗？他不是你的孩子，你不会去管教他。上帝也是这样。有人说啊，你们说管教管教，我没有被管教过啊，那是我什么都很好吗？要慎重的考虑，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你没受管教，很简单，你要再考虑你到底属不属神。他说，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怎么样得益处。神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不断地管教我们，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刚刚进教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17岁多，还不到18岁，我就看台北灵粮堂那些跟我一样年龄的人，哎呦，他们真的像好小孩。我就觉得我好野，我讲的话，我的想法，跟人家一在一起，我的那个野就啪一下就跑出来，很丢脸，你知道？那个就是神借着这个环境，把我里面的那个样子显出来。这些小孩从主日学就在教会，所以我觉得哇，他们女生讲话就是怎么跟我的那些同学不太一样。他们是在家里面被养大的，我是突然闯进来，哇，我就看到自己的这种，真的很感谢神。如果那时候我是17岁，如果我87岁才信主怎么办？那我就70年我都野嘛。所以早早信主是恩典，他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周辉告诉我们，哇，他发现那个骄傲是这样的时候，他简直觉得他完了，他要死了。 他在 Dairy Queen 的时候跟我描写的更深刻，就是觉得说地狱就在他面前了，就差那么一步他就要掉下去了。然后那个时候神还没有，那些诗歌还没有进来，他还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感觉只是恐惧，我完了，他刚刚讲我完了。但是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我怎么办？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他今天可以这么高兴地告诉我们，我进到平安，我不再怕人，我非常的自由，我从来没有这么安息，这是一个多美的事情。好，出于神的爱，神有各式各样的方法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但是从整本圣经上来看，有两种神最常用的方式，如果第一种不能奏效的话，神就只好用第二种。第一种使我们灵魂苏醒的方式，完全是在我们内心世界里面进行的，通常是神对我们说话，他对我们说话，我们听见了，我们灵魂苏醒过来，我们心思意念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改变了，管教就过去了。这是神的首选，他对我们说话。周慧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见证就属于这一种，完全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进行的。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索多玛、俄摩拉被天上的火毁灭之后，亚伯拉罕他就往南地搬家，他搬到基拉尔。他搬到基拉尔之后发生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对吧？因为他说这些人我也不晓得他们有没有敬虔的心，看到你那么美，那说不定就把我杀了，把你夺去，所以你就说我你是我妹妹吧，这样说不定人家要把你娶去的时候还给我一堆金银财宝，对不对？就他们的想法。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就差人看见撒拉这么美，他就把她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很无辜，对不对？他说他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个人自己说的他是我的妹子，而且那个女人也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件事情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里面对他说，我知道你这个事情是心中正直，哎，错就是错，错的事情就是错的事情，你觉得你做得很正直，但它就是错事，对不对？所以神说，我也拦阻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个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这个人是个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然后神就讲了下面一句，你若不归还，你若不归还，你听见了然后你不顺服，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哇，识时务者为俊杰，亚比米勒非常的俊杰，他第二天清早起来，他立刻回应，他处理自己问题，恭恭敬敬的把撒拉送回家。灵魂苏醒过来，管教就结束了。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是在亚比米勒的内心世界发生的。希伯来书里面有一段话非常宝贵，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太认识我们了，他知道应该说什么话，他知道什么话能够把我们的灵跟魂都分开，骨节跟骨髓都分开。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当年我被 Georgia Tech 这个团契，我们在那边服侍了4年，结果后来有一个人就跑来跟我们讲说，你们不要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那我就明白了，我们就离开了我们服侍4年的地方。可是那边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领信主的弟兄姐妹，心里面非常的伤痛。有一天，你知道吗？我从17岁信耶稣之后，每一个礼拜五都聚会。突然之间，我礼拜五没得聚会了，我离开了这个团契，我没地方去。在 Georgia Tech 的时候，我认识 Karen 银飞，你知道那一些日子啊，我就跟着他去逛街，因为我如果不逛街，我在那边，我觉得我会 depression。结果有一天，我在看电视，那个是好早好早以前，我的一个姐妹从台湾寄给我的一个 Carlos Anacondia 在台湾的布道会。我那天想说，哎，我今天要做一点什么事，不然我真的是我的心情太不好了。我就把那个拿出来放出来看。结果我就在那边一边看，其实我没有真正的看，我就在那边觉得我是一个可怜人，我存心服侍，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现在我没有服侍工厂了什么什么，我就在那边自怜自哀。突然之间 Carlos Anacondia 就说 Woman don't cry, your ministry is not end。 我觉得上帝的声音好大，透过好几个月之前 Carlos Anacondia 就突然就从那个电视机里面跳出来对我说话。我心想，对呀，我的 ministry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嘛，我干嘛这么可怜，我也没那么可怜，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也没那么好。你知道，你很多时候当你自己觉得你不应该受这样的对待的时候，你的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 SOP 哈。有一天我又在那边跟神提到这件事情，上帝很清楚的，我觉得就是圣灵让我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神很清楚的对我说一句话，那个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啪一下那句话进来，我觉得你永远不要跟神跟你说的话 argue， 你可以不明白，但是你不可以 against 他，如果你聪明的话。我说对，神是，我也其实是，我就是不完全嘛，人家就不喜欢你啊，你为什么不可以搞得人家喜欢你一点呢，对不对？所以我也有错啊，我虽然不觉得我自己有错，但是我想想我还真的有错啊。反正 anyway， 神的话我就得释放。现在回头想，如果没有那个时候被人家踢出来的话，后来神怎么能够叫我们开始亚特兰大灵粮堂呢，对不对？所以哎，就是圣灵太厉害了，他可以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不现在我不知道我讲到哪里去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哈。我相信从旧约到新约啊，当神要改变人的时候，他会首先选用的方法，他就是对我们说话，他就是对我们说话。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些真理哦，是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必须遵守的，比如说什么饶恕，你可以不饶恕，你觉得我可以不饶恕，但很简单啊，我不饶恕的话，上帝就把我交给掌刑了，看你要活得自由还是交给掌刑呢？视食物者为俊杰。爱，在一个情况里面， 先问问看我有没有爱，我有没有给出爱，我可不可以爱，我应不应该爱。好，还有给予，我如果神喜欢我们给，对不对？你的时间，你的恩赐，你的金钱，任何你可以分享的，神喜欢我们就是存着这个心，就是分享分享。还有呢，神很清楚的说，信与不信的不要同负一轭，这些东西都是很清楚的教导。所以这些是我们应该遵守的。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然后回头想想，圣经在这个情况里面有没有什么想法，神有没有什么教导？如果有一些很清楚的事情，如果一个高富帅来追求一个近前的姐妹，可不可以？追求没关系，结婚不可以。我们不要以为日子 No， 神说他的话，我活我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 No， 我的日子必须要在圣经的话里面。我可以跟大家讲，圣经的诫命，圣经的教导，即使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去遵守的话，他也要蒙福，你相不相信？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父亲到最后人生的最后两年重生得救，但是在他之前，他这个97岁，这一直到95岁，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合乎圣经，他一生蒙福，真的。那何况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对不对？我们不是把圣经拿来做参考，我们必须把它奉为圭臬，真正的去遵守，真正的活在神说的话里面。何况哈，不信主的人如果遵守圣经都会蒙福，何况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神因为他的怜悯，他会在我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对我们说话，那你就要把这个话记起来，要把这个话。我最记得，我的两个孩子，读初中的时候，一个高中，一个初中。我有一天做了一大堆韭菜盒子，我心里想，这足够我们家吃3天。结果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全吃光了。哎呦，我就想，我怎么家人这么会吃啊？我这么辛苦，你知道和面弄这些馅不容易啊，几个小时啊，那么一扫而空。我本来以为2天不必煮什么饭，我只要搞个什么稀饭什么的，哇！所以第二天当我要去开冰箱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是想，主啊，我这个是有呼召的人呐，每天就是在厨房搞。这搞到什么时候？你知道那天我就是要读历代志，懊恼完了之后坐下来要读圣经，我心里想历代志能够跟我说什么话？哎，结果历代志那天还真跟我说话，他就讲到利未人里面不知道是叫什么名字的，我现在不记得了，他们就是整天注意这个盘中的烤物有没有焦。我跟你讲，上帝太奇妙，他的道太活泼了，就像两刃的剑。从那天开始，我干干心心煮饭。有时候我们可能一早起来就有一首诗歌在我们的灵里面，好，一直唱一直唱。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你要去 YouTube 里面把这首歌找出来认真的听，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他会在我们里面唱歌吗？他所唱的那首歌很可能就是你最近应该用来敬拜的歌，也很可能那个歌的真理在对你的心说话。那有时候我们在这里听信息，哇，我觉得今天的信息是对我说的，
那我就要离开之后，我就要认真的去思考，甚至于我要再听一遍两遍，让神的真理能够进到我的灵魂里面，改变我里面的情况。你知道我的里面是一个葡萄园，千万不要让我的葡萄园荒芜了。我看守别人的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更是要看守，对不对？小组长们，你有服侍的人，我们在服侍别人，但是我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呢？神这么爱我们，他不可能放任我们就随便你了。 No， 那是野孩子，那是狮子，我们是他的儿子，他会对我们说话，他会对我们说话，要把他的话抓住。我跟你讲哦，圣灵太聪明了，他聪明到什么地步？他知道你什么时候听懂了他的话。你如果还没听懂，你说不行不行，我要再求印证，都没关系，他不怕你求印证，三遍五遍都可以。但是一旦你听懂了，你说哦，我要求印证， no， 没有印证了，因为你已经懂了，你只是借口，你只是不想去做，对不对？神太聪明，不要跟他开玩笑，也不要想要骗他。人心诡诈，坏到极处，但是圣灵明鉴，清清楚楚。我们越快回应神呢，我们的心就越柔软。我们如果常常不回应神，我们慢慢到一个地步，我们的心会听不见圣灵说话，真的。所以今天讲到这里，我就想，你不必表示，你不必表态，你多久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好牧人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也跟着我，多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那么祷告，神啊，让我想起最后一次你对我说话我没有跟随是什么事，你就回到那个地方，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嘛，对吧？回到那个地方，然后悔改，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然后神又会开始对我们说话。好，当我们清楚知道神呼召我们要在亚特兰大建立灵粮堂的分堂，永昼跟我都非常害怕，我们两个也常常在家里，我吓他，他吓我，所以我们真的很害怕。然后从我们清楚要建堂，到台北灵粮堂在台北在台上主日崇拜的时候差派我们两个，那是差不多八个月的时间。在这八个月里面，上帝用不同的人七次对我们说同一节经文，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第一个对我说这个话的人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第一次这个人跟我讲，就是我妹妹，我岂没有吩咐你？我说哎，德文，神没有吩咐过我啊，这是第一次啊。结果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这一句话竟然出现过两次。有一天我不小心翻到，在记载在另外一个地方，我竟然在那里写德文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但是记载在那边的时候没有前面这一句话，我岂没有吩咐你吗？那个地方就是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看神精准到他都知道他第几次跟你讲这个话。从那一次开始，连续四个人都跟我讲这一句话，我每一次都把它记下来，几月几号什么人跟我讲这个，记在这一节经文的旁边。可是我没有真正的把它听进去。第五次上帝派刘梅雷师母，然后刘师母就跟我说，我说啊，你是第五个跟我讲这句话的人。刘师母说，那你就要抓住他，哎，一 语惊醒梦中人。对呀，我应该抓住他，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没有抓住他。从那一次开始，每一次我们两个互相吓的时候，我就另外一个人就说，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约书亚记一章九节。结果你知道神多美，多恩典，就知道我们胆怯嘛，又派了两个人又跟我们讲一模一样的话。第七个人，你知道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他七次派七个不同的人讲同一句经节。最后一次完全的那一次，就是我们在台北灵粮堂的讲台上，众同工围着我们为我们祷告，差派我们回亚特兰大建立教会，从周牧师的口里说出来，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抓住了。这十八年来，确实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害怕，让我们惊慌。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生命河开会，听到一个消息，我整个人身体发抖，怕，怕得要命。可是就是神的话，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无论你往哪里去，无论你发生什么，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有时候别人请我们出去讲道，我从前就是能推就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是后来神很清楚地跟我讲，外面来的邀请不会污秽你，人家来找你你就去。每一次也是胆战心惊，我要讲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这些人。可是每一次我就再回到神的应许里面，神的话高高在上，他足能支撑他自己说过的。所以我们要宝贝神的话，我们要抓住神的话。当神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对我们说话。诗篇119篇32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这是多美的事情！你开广我心的时候，你使我的灵魂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这是一个多么得胜的画面！如果神只要动口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他就不会动手；如果他动口，左讲右讲，我这个 stubborn 的人都不改变的话，那他只好动手了。这个大概就是诗篇的作者他深有体会。神一直讲一直讲，我的灵魂老不苏醒，那他就要动手。诗篇他说什么？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在受苦的当中开始遵守神的话。然后呢，他马上就说，哎呀，原来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神管教我是为我有益的，为要让我有上帝圣洁的性情，所以受苦是与我有益的。神管教我们，让我们改变我们的思考模式，要我们改正我们的行为。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我不记得是不是 C.S. 路易斯讲这个话，他说啊，苦难呢、是一个大的扬声器 speaker， 大声的让我们注意到上帝到底有什么想法。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想法，但是我老听不见。神就说 OK， 那你动口你没办法，那我来动一下手。受苦真的很容易让我们安静下来，想想看，哎，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神到底在说什么呢？好，
旧约的先知赫赫有名的约拿，上帝告诉他，你帮我代替我去尼尼微传道，好让他们能够悔改。约拿他是一个标准的民族主义者，他想那还得了，我如果去让尼尼微城的人悔改的话，那以后亚述人，尼尼微是亚述的这个首都啊，亚述人以后就要来用最残忍的手段来对付以色列，后来北国不是被亚述灭了吗？不去。然后约拿哈，他就尼尼微如果在那边，他就上船逃往相反的方向，他想我离你越远越好，很可爱的想法，对不对？他不知道上帝其实天涯海角他都可以把你抓回来。要神想 OK， 我跟你讲话你听到像没有听到，你不同意啊，你知道吗？上帝让他的船经历了大风大浪，把那些外邦水手都吓死了，专门航海的人都吓死了，然后这些水手比他还敬畏神，这些水手说是你是你都是你，但是我们可以把你丢进去吗？不，我们敬畏神不敢把你丢进去，因为丢进去就没命了。约拿没关系，你们就把我丢下去好了，既然你同意了，而且又是 你造成的，他们就把他咚丢下去。上帝的问就是约拿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对不对？他丢下去了怎么样？没有啊，所以上帝还安排一条大鱼一口把它吞到鱼肚子里，这要多大的一条鱼啊，还刚好经过那条船，还刚好就把它一口就吞下去，吞到鱼肚子里面。终于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我受苦之先我不懂得遵行你的话， OK， 现在顺服了，管教结束了，因为心思意念改变，灵魂苏醒了。受苦我们觉得哇，这个是什么神话故事啊，这怎么可能发生呢？我跟你讲哦，如果你读圣经翻开来，整本圣经都是类似的故事。记不记得士师记，这么厚的士师记，从头到尾上帝告诉他们说，这个可以做，这个可以做，这个要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绝对不可以做，然后以色列人倒着来，可以做的不做，不可以做的全部做，没有一条落掉。所以上帝很简单呢， OK， 你要这样跟我蛮干，那我也来。他就每一次就兴起，隔三差五就兴起以色列人的敌人来对付以色列人。 你翻开圣经，神不跟我们开玩笑，神爱我们，他就是要改变我们，而且你要相信他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赶快啊！神你说了啊，是所有 yes yes yes， 阿们阿们。不要跟神，我们受苦已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当神扬起鞭子来的时候，痛啊！不过也好，痛总比我继续的放荡在猪圈里好吧。神是我们的牧者，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圣灵来了，就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最近这两个礼拜，除了周辉的见证，我还听到两个非常好的见证，但是可能
我不能够随便讲，如果有机会我会请他们来分享。他们两个人的见证都是在很大的震动里面发现，过去我们大家都跟他们讲劝他们的事情，突然之间在那个大震动里面眼睛被打开了，明白说，哇，原来我要负这么多的责任，原来我是神爱我让我进到这个苦难里面。无论如何听见神的话，我的心思意念改变，我自己责备自己，我的灵魂苏醒，这是很好的。在受苦里面，如果我们可以被挽回来，也是非常值得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我要大家知道以赛亚书有一段话，这边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我何必抓着我自己的那个 whatever， 我的权利也好，我自以为我被欺负了，我自以为神苦待我了，我不要抓住这些，交在最爱我的神手里，然后看他会怎么样复兴我这个人。我相信现在是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我也相信现在正是他靠近我们的时候。甚至于你今天坐在这里听见这个见证都不是偶然的，我们的心里面渴不渴慕说，主啊，求你来照亮我的灵魂，使我的灵魂在更深的层次里面苏醒过来。我们愿不愿意对主说，你真的是我的牧者，为你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相信上帝看到我们的隐秘处，他看到我们内心的渴慕，他一定会回应我们，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工作。让我们2023年过去之前，我们可以再一次被更新，我们可以再一次被复兴，让我们里面可以享受更多神的亲近，我们可以拥抱他对我这个人的心意，那会是2023年最有价值的事情。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赐我自由。圣灵是赐自由的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大部分的小组都已经查了真自由系列，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靠着圣灵能够进入那个自由的生命里面。赐自由的灵啊，求你来，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也驱走我心里的黑暗。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来赐我自由。
赐自由的灵啊，求你来，生活，赶走。
我的心里首要的工作就是使我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也是你荣耀的工作。在一个罪人身上你充满怜悯，我不能够活在罪的里面，我不愿意活在黑暗里面，使我的灵魂苏醒。愿我的神你来牧养我，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渴慕光亮，我渴慕生命，我渴慕自由。主啊，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有重担，甚至于一代传下来一代，我们在罪里面被压伤，但是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可以有自由。你确实是我们的牧者， 你是使我们灵魂苏醒的那一位。主，你不只是在我认识你重生的时候你引导我走义路，我承认我这一生都需要你帮助我走在义路上，在不同的层面照亮我的灵魂，让我昏昧的灵魂能够苏醒过来，在不同的时段我的灵魂都可能在那边迷糊昏睡，使他苏醒过来。亲爱的圣灵，我好需要你，我们好需要你，我们给你许可，你可以在我这个人身上做任何你觉得需要做的事情。我求你帮助我，当你管教我的时候，强迫我学习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不会责备你，我不会骂你。在那个时刻，你给我信心，让我相信你是爱我的。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与我和你，你对我的爱把我们隔绝开。主啊，即使是患难，即使是受苦，主啊，因为你是带着爱，你是看着我的灵魂，你怜悯我。主，我愿意被你带回来。如果我根本不知道我现在已经在猪圈里面，我求你的恩典使我醒悟过来。主，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已经听见而且知道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还在挣扎，我们不想要顺服，求你把顺服的智慧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正在受苦的环境里，主，让我们对你有信心，你是为了让我跟你的圣洁有份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里。主，让我们能够对你有信心。主啊，我感谢你，圣灵真的是你可以赐给我极美的礼物，这一生都不会离开我，这一生都会忠实的在我的生命里工作。但是原谅我有时候非常的悖逆，有时候又非常的顽固，但是无论如何，求你不要收回你的灵，让你的灵继续的在我的生命里面做那个只有圣灵能够做的工作。主啊，我向你承认我这个人，我一生都需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我也知道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我没有办法责备自己。所以圣灵，我欢迎你，我给你最大的许可，完全的许可。只要你看见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黑暗，就求你用你的方法使我的灵魂苏醒过来，让我可以离开这些黑暗，为你的名引导我走在义路上。主，我也仰望你，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还没有认识你，亲爱的圣灵，求你因为上帝爱世人，求你在他们的内心里面使他们的灵魂苏醒过来，脱离运行在这个世界上邪灵的权势。谢谢主，你会带着爱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主，谢谢你，谢谢你，愿你荣耀的工作，使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的荣耀的工作， 不要受限制的在这个教会里面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发生。亲爱的圣灵，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你的灵能在哪里？
如果我们中间有人需要祷告，你可以到前面来，有同工会为你们祷告。
自我自由。